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除妄念经维达嘎赞叹那苏达。今晚要和大家讨论中部里的一部经，叫做除妄念经，或者翻译为除行经。如是我闻，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提树底孤独园，佛陀称呼比丘们说：诸比丘。比丘们回答说：世尊。佛陀说：诸比丘，当比丘致力于开展增上心时，有时候他必须注意五种法，是哪五种法呢？在上述这段经文中，我指的是阿难尊者。佛陀入涅槃之后，五百位阿罗汉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三藏圣典结集，那时就是由阿难尊者背诵出八力经藏。所谓比丘致力于开展增上心，指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和修行十善业道相关的心，只能称为善心。比这些善心更殊胜的心，乃是作为观禅基础的八定之心。这种殊胜的心就是增上心。有人说与观智相应的心是增上心。比丘致力于开展，意味着比丘勤勉地从事于培育增上心。所谓五种法，指的是五种实修的方法或合理的方法。所谓有时候，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关于这一点，禅修者不是应当时时专注于他所修行的法门，片刻也不应舍离吗？为什么在这里佛陀说有时候呢？在经典中，将修行禅定的方法归类成38种，比丘依照自己的兴趣而选择其中一种之后，开始静坐修行。只要他的心中还没有任何烦恼升起，他就还不需要思维这五种法。一旦有烦恼升起时，比丘就必须借着这五种法来将烦恼驱除。因此佛陀说有时候，来指出这一点。在经中佛陀继续开示说：诸比丘，当比丘注意某种对象时，由于该对象的缘故，比丘心中升起与贪嗔痴相关的邪恶念头，这时他应当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善巧的木匠或木匠的徒弟能够用细的木钉将粗的木钉打掉、移除、取出。同样的，当比丘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的心就能够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注述解释上面这段经文如下：与贪相关，指的是与贪欲相应。我们必须了解与贪嗔痴相关的三种妄念的起源及对象。与贪相关之妄念的起源是与贪欲相应的八种心。与嗔相关之妄念的起源是与嗔恨相应的两种心。与痴相关之妄念的起源是所有12种不善心。这三种妄念都以有情众生及无生命物作为对象，因为这些妄念之所以升起，乃是对有情众生与无生命物喜爱或厌恶的偏见所造成的。偏见之所以升起，乃是透过无知地以世间方式来看待事物，而用不如理作意来执取对象。什么是用不如理作意来执取对象呢？ 如果认为有男人、女人、金银等等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不如理作义。为什么呢？因为就究竟真实法而言，只有名与色，没有男人、女人、金银等等。所以说，如果还注意到有男人、女人、金银等等，就是无知地以世间方式来看待事物的不如理作义。他应当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这句话指的是他不应继续注意会引起恶念的对象，而应注意该对象以外与善法相关联的对象。在这里针对其他对象这个用词的解释如下：当心中升起对有情众生的贪念时，不净观就是这里所谓的其他对象；当心中升起对无生命物的贪念时，了解无常就是所谓的其他对象。如果对有情众生的贪爱以这样的念头升起，这个人的手真美丽，这个人的脚真好看，禅修者应当以不净观的方式如此思维：你在贪爱什么？你贪爱他的头发吗？还是他身上的毛？还是指甲、牙齿、皮等等，乃至尿？这个身体由300块骨头所架构，由900条神经线所缠绕，粘上900块肌肉，用潮湿的皮完全包裹起来，再以表皮的颜色加以覆盖。身上的9个窗口和99000个毛孔经常流出肮脏的液体。身体是一堆骨头的组合，是臭秽、低贱、可厌恶的，是32个部分的总和。身体中没有实质，也没有殊胜之处。如此思维身体不清净的本质之后，就能够驱除对有情众生的贪爱。所以这里的其他对象就是以身体的不净观来思维会引起贪念的对象。不净观可分成两种，也就是止禅的不净观及观禅的不净观。止禅的不净观又分为有生命体的不净观及无生命体的不净观。有生命体的不净观就是照见自己身体内在32个部分以及外在他人身体的32个部分，观察他们都是不清净可厌恶的，如此就能去除对有情众生的贪爱。无生命体的不净观就是观察尸体的不净，先观察外在尸体的不净可厌，当定力加深能够清楚地检查到五禅知之后，再观察内在自己的身体，省思终有一天自己也会死亡，死后就像外在这具尸体一样，定力加深时就能见到自己的尸体。能够如此观察内外尸体的不净之后，就能观察自己所贪爱的有情众生之尸体，于是就能去除对有情众生的贪爱。观禅的不净观是分析到究竟的色法之后，整思这些色法都是与不净可厌的颜色、气味等相关联。再者，身体中充满各种虫，身体是虫的厕所、虫的医院、虫的坟场。如此观察内外的不净之后，就能去除对有情众生的贪爱。当心中升起对无生命物如波、袈裟等的贪念时，借着两种去除对无生命物执着的思维，禅修者得以驱除贪念。这两种思维就是无主宰的思维及无常的思维。在念处经的注述里讲到觉知的部分，有这两种思维的说明如下：这个波将会逐渐褪色变旧，产生裂缝穿孔，而最后变成碎片，或者因为碰撞而粉碎。这件袈裟将会褪色穿破，然后用来做擦脚布，最后只好丢弃。如果这些东西有一个主宰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它们毁坏。 应当如此做无主宰的思维，并且应当思维这些东西不能持久，短时间内就会坏灭，如此做无常的思维。因此对于引起贪念的对象做无常的思维，就是这里的其他对象。当心中升起对有情众生的嗔念时，持心观就是所谓的其他对象。当心中升起对无生命物的嗔念时，四大分别观就是其他对象。当心中升起对有情众生的嗔恨时，应当修行持心观，应当依照《降伏嗔恨经》《句子譬喻经》等的开示来修行。禅修者修行持心观时，嗔恨就会消失无踪。因此对于引起嗔念的对象而言，持心观就是其他对象。生之不理降伏嗔恨经的开示如下：诸比丘，有五种降伏嗔恨的方法，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必须以这五种方法来将嗔恨彻底地降伏。是哪五种方法呢？当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应当修行持心观，应当修行非心观，应当修行舍心观，应当觉察自己对引起嗔恨的对象没有保持正念与反省，应当思维每个人必须承受自己所造业的果报，他应当如此降伏嗔恨。这就是降伏嗔恨的五种方法。每当比丘心中升起嗔恨时，他必须将嗔恨彻底地降伏。再者，当比丘对树桩、尖刺、草或叶等无生命物生气时，他应当问自己：你在对谁生气？你在对地大生气呢，还是在对水大生气？或者问自己：是谁在生气？是地大在生气呢，还是水大在生气？思维地水火风四大时，对无生命物的嗔恨就会消失无踪。因此对于引起嗔恨的念头而言，思维对象的四大就是所谓的其他对象。当心中升起对有情众生或无生命物的愚痴念头时，与佛法相应的五相依止就是其他对象。五相依止是：一、依照导师的指导而生活起居；二、学习佛法；三、研究佛法的义理；四、在适当的时候听闻佛法；五、探讨什么是因，什么不是因。依靠这五相，或运用这五种善巧的方法，就能够去除愚痴。比丘也可以运用下列的方法来去除愚痴。当比丘学习佛法时，可以透过这样的思维来使自己积极进取。他应当这样讲：导师会处罚在应当学习的时间不来学习的人，不好好背诵的人，以及完全不背诵的人。前往拜见道德崇高的比丘，请问他们说：尊者，这个法的道理何在？这个法有什么含义？如此能够去除疑惑。前往大众听闻佛法的地方，细心地聆听佛法，渐渐就能明了许多经文的义理。他渐渐能精通于辨别什么是因，什么不是因。他能够分辨这是某某现象的因，那不是某某现象的因。例如他了解眼根、色尘、光明和作意是眼识升起的原因，而不是耳识升起的原因。再者，修行三十八种法门当中任何一种的人，固然能够去除恶念，然而借着贪嗔痴的克心死对头，也就是五种法或五种实修法来去除贪嗔痴时，乃是将贪嗔痴彻底地去除。就好像用火把、泥土和树枝来打火，固然可以将火扑灭，然而如果用火的克星水来灭火时，就能将火彻底地扑灭。同样的道理， 用这部经开始时谈到的五种法来去除贪嗔痴时，就能将贪嗔痴彻底地去除。关于经文中提到的，就像善巧的木匠或木匠的徒弟，能够用细的木钉将粗的木钉打掉、移除、取出这一句。细的木钉是金木做成的木钉，它比木匠要从木板中拔出来的那根木钉更细。粗的木钉是金木板或檀香木板中一根不调和的木钉。比丘致力于开展增上心，他的心就像那块金木板，邪恶的念头就像那根不调和的粗木钉，而对不净观等修行对象的如理作意就像那根细木钉，借着思维不净观等其他对象来去除恶念，就像以细木钉来去除粗木钉一样。这是注述里的解释。接着禅师要讲述南陀尊者的故事，来解释以细木钉去除粗木钉的方法。南陀尊者出家之后不喜欢犯行的生活，因为他的妻子国美王妃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亲爱的，赶快回到我的身边。佛陀知道南陀尊者的苦恼，为了立刻疏解他的烦闷与绝望，佛陀告诉他说：来吧南陀，我们到天界去看看。南陀回答说：世尊，有神通的人才能去天界，我怎么能够去得了呢？佛陀说：你只要发个愿要去天界，就能够去，并且能够看见天界的景物。佛陀的目的是要以善巧方便来平息南陀尊者心中因为贪欲而升起的剧烈痛苦。于是佛陀握着南陀尊者的手，以神通力带着他到刀立天。在前往天界的路上，佛陀让南陀尊者看到一只衰老的母猴子，这只母猴坐在被火焚毁的农场中一个烧焦的树桩上，它的鼻子、耳朵和尾巴也都被烧坏了。到了刀立天，佛陀让南陀尊者看见事后第四天王的那些天女，那些天女粉红色的脚就像鸽子脚上的颜色一样。然后佛陀问说：南陀，你看到具有鸽子脚上颜色那般粉红色脚的五百位天女吗？看见了，世尊。现在老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如何？是这些天女比较美丽动人，还是你以前的妻子国美王妃比较美丽动人？世尊，和这些天女比较起来，国美王妃就像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那只衰老的母猴子一样，她甚至还算不上是个女人，她完全不能和这些殊胜的天女相提并论，这些天女远比她美丽动人多了。南陀，好好地奉行比丘的责任，使自己乐于佛陀的教法吧。如果你这么做，我保证你将能拥有这样的五百位天女。世尊，既然世尊保证我能够拥有这些粉红色脚的可爱天女，我愿意跟随世尊，使自己乐于佛陀的教法。然后佛陀就带他回到奇缘精舍。自从他回到奇缘精舍以后，为了得到天女，南陀尊者就很努力地奉行比丘的责任。在那个同时，佛陀交代其他比丘们到南陀尊者修行处所的附近去谈论这些话。据说某某比丘得到世尊的保证，为了拥有天女而努力地奉行比丘的责任。比丘们回答说：是的，世尊。于是他们来到南陀尊者耳朵可以听见的范围内谈论道：听说南陀尊者为了拥有天女而努力地奉行比丘的责任，据说世尊已经保证具有粉红色脚犹如鸽子脚上颜色的五百位天女 将是南陀尊者努力的奖品。哦，南陀尊者真是个唯利是图的比丘。哦，南陀尊者实在是个高贵的买主。当南陀尊者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冠上了唯利是图、高贵的买主这些尖酸的绰号时，他感到非常焦虑不安。啊，我真是大错特错了，我真是不符合比丘的身份啊。由于不守护六根之门，我已经成为同参比丘们嘲笑的对象了，我必须严格守护自己的根门才行。从那时候开始，南陀尊者训练自己对所看见的一切事物保持正念与明觉，不论他看向东西南北上下横向或其他任何方向，他不让任何贪嗔等恶念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而升起。由于他在根门方面非常严格地约束自己，不久他完成了比丘最终的责任，证悟阿罗汉果。在这个故事里，天女的诱惑好比细的木钉，去除了南陀尊者对他以前妻子的贪着，也就是粗的木钉。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的妻子是他曾经拥有过的欲望享乐对象，对这种欲望享乐对象的贪着是粗的，而且是很难拔除的。相反地，众天女是他所未曾拥有的欲望享乐对象，他们只是他的想象中未来将要拥有的对象，对于这种对象的贪着比刚才那种还要细微。再者，同参比丘们的心事就好比细的木钉，去除了南陀尊者对天女的贪着，也就是粗的木钉。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对天女的贪着比他对以前妻子的贪着更细微，但是却比同参比丘们的心事更粗糙。如此，佛陀足以先以细的贪着去除他粗的贪着，再以心事去除他细的贪着。在除妄念经中，佛陀又说，当他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如果贪嗔痴的邪恶念头仍然在他的心中升起，他应当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念头是邪恶不善的，是应该指责的，他们会导致痛苦的果报。当他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息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喜欢打扮的青春少男或少女，如果有人把蛇的尸体、狗的尸体或人的尸体挂在他的脖子上，他会感到恐怖、耻辱、厌恶。同样的，当比丘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时，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对于上述这段经文，注注里的解释如下：就好像一个人的冤家把拿来的尸体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人会感到震惊。同样地，如果禅修者自己能够以种种方式理智地思维这些恶念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是痛苦的来源，那么他就能去除心中的恶念。这些恶念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是痛苦的来源，因为他们透过不如理作意而产生，因为他们和如理作意相对立，因为他们受到世俗贪欲病所苦恼而变得不健全，因为他们是智者所谴责的，因为他们是可厌恶的，因为他们会产生痛苦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本质是不会带来任何快乐。然而，对于无法自己如理思维的人，他应当去拜见自己的导师，向导师报告自己在修行上所遭遇的困扰，或者他应当求助于自己的戒师，或有德行的同参比丘，或僧团中的长老。 甚至他应当敲钟集合僧团，将自己的困扰报告僧团，因为在众多比丘参与的集会当中，毕竟有博学多闻的比丘能够为遭遇困扰的比丘解释说，你应当如此了解这些恶念的祸害，或者博学多闻的比丘能够借着谈论去除对身体的贪爱等言论来制止受困扰比丘的恶念。这是注疏里的解释。在这里禅师要引述禅陀尊者的故事。佛陀入大波涅盘之后，僧团依据佛陀的指示而对禅陀尊者施行犯法，接受犯法之后，禅陀尊者就精进地修行，他能够正确地照见明法与色法，换句话说就是照见五蕴，他能以观智清楚地了解每一蕴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当他照见五蕴的无常及无我本质时，他心里想，哦，一切都是无常与无我的，但是这些无我的法却造作了善业和恶业，那么是谁要承受这些善恶业的果报呢？是否没有人承受这些善恶业的果报？如此他无法去除断见和常见，谁要承受善恶业的果报，这种想法是常见的。既然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就没有人承受善恶业的果报，这种想法是断见。于是禅陀尊者去见阿难尊者，讲述自己所遭遇的困扰。阿难尊者教他迦瞻延经，这部经彻底地显示修行缘起的方法。听完这部经之后，禅陀尊者证悟了出果须陀洹，因为这种对缘起的正见能够去除种种邪见，所以无法自己如理思维的人应当求教于自己的导师，向导师报告修行上的困扰，贤明的导师会指示他去除烦恼的方法。在经中佛陀又说，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之后，如果贪嗔痴的邪恶念头仍然在心中升起，他应当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应继续注意他们。当他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再注意他们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就好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当他不想看见进入他视力范围内的事物时，他可以闭上眼睛或看向其他地方。同样的，当比丘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再注意他们时，他的心得以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关于应当努力忘掉这些念头，不应继续注意他们这句话，注疏里解释说，不应该回忆，不应该想着这些邪恶的念头，而应当从事其他的事情。就像当一个人不想看到某一件事物时，他会将眼睛闭上。同理，当比丘正在重复地修行某一种禅修法门时，如果邪恶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升起，他应当使自己忙碌于其他事情，如此他能够去除心中邪恶的念头。恶念去除之后，他应当再回来静坐，继续修行他一再勤修的法门，专注于该法门的预备项。万一还是无法去除恶念，他应当高声朗诵以前背诵过的注解佛法的文章。万一这样忙碌于其他事情时，妄念还是无法去除，如果他的袋子里携带着记载佛陀与佛法功德的手册，他应当拿出来读诵，以便使心忙碌于妄念以外的